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艰难跋涉，历经万水和千山，背负着行囊，紧咬着牙关，追寻着富贵与荣华，饱尝几度风雨，几番辛酸，终于迎来簇拥的鲜花。我热泪盈眶，高声歌唱，可转眼间花已枯黄。我迷惑又彷徨，我痛苦的想，到底为什么美景不长伴？我想啊盼啊，向天问啊，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啊，人生宛如客栈，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啊，家乡就在天堂，我要归向天堂的家。像天堂的家，天堂的家。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们高兴呢，今天要跟大陆的朋友大陆的神父来做专访。那这是一个什么机缘之下呢？为什么会认识这个温州教区呢？是透过一个网站，叫做天人彩虹桥的网站。上面呢，还我特别因为我对音乐有兴趣嘛，所以就从那块开始着手。那看到了我们这里有个陆神父，他的原创歌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温州教区的陆神父他的音乐创作。陆神父你好。
你好。
哎，很高兴认识你。我们的陆神父呢，他是浙江的，对，那个字要怎么念？乐还是乐清市？
乐清，音乐的乐。
音乐的乐啊，难怪哈，难怪神父这个地方呢充满音乐，还充满青年人。那浙江乐清市人，那目前是乐清堂的本堂神父，还有监管那个永嘉堂。那神父的母亲呢是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友，但是神父一直没有机会进教了，在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那神父高中毕业之后呢，高考不是很理想，所以后来呢有参加了那个乐清市的卫生局有招考的机会，神父考上了这个进入了公家机关来上班。那从基层做起啊，收费室啊，出纳啊，助理会计啊，主办会计，一直到了副科长。那还有他还参加了医院的工会的委员。哎，青年团体服务的期间呢，曾经创办电声乐队。 那又创办了言语光杂志哦，这些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细细的跟大家来了解一下神父做哪些事情，好像很多事情啊哈。那神父呢曾经结合堂区内十多个教堂呢的青年们举办青年体育系列赛，那可以知道这个神父呢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的。成为神父之后呢也曾经被拘捕关押过哦，这些轰烈啊璀璨的事迹呢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应该是一个老神父啦，但是呢他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神父，哎，你知道吗，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陆神父。
就是前面提到那个体育赛的时候，那是我在堂口服务的时候，还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公交青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
哦，这样子
大家可能误会我那个时候已经是神父了。
哦，所以还不是神父的时候。
还没有做神父，那是九几年的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
哦，其实那时候神父对青年的服务就很有兴趣了，因为自己本身就是青年嘛，
二十几岁本身就是一位青年。
对，根据这个对神父的这些自我介绍的简介里头哈，我们看到了陆神父的母亲是天主教家庭，可是神父呢，为什么到了成年之后呢才领洗？啊，那时候才有机会接触天主教的团体服务。你当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遭遇，或是？任何的那个不同的感受啊，遇到挫折啊，那时候在开始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呢？
因为这要跟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环境，或者说一个政治历史有关。因为我们家庭就是出生于一个以前所谓的一个地主的一个家庭。
嗯哼。
啊，所以呢，这个母亲虽然是世代信教。但是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啊，这个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些，可以说带来一些干扰的印象非常深的，
嗯
啊，所以就是根本一直没有机会为他的子女们啊，就是说举行这个洗礼，我们也没有机会在小时候参加教会团体，
嗯，
所以那个时候也根本就没有这种环境，
所以在那个时候比较低调。
低调，
嘿，
对，
比较不会那么的开，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开放，就对了。
对对对，
嘿，像
现在开放，
像是现在神父要做什么呢，都比较容易了，而且政府也会有一些帮忙，就对了。
嗯，
嘿，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从神父对的母辈哈，这个娘家这方面呢，好像。世代信奉天主教的这个母亲娘家呢，陆神父甚至还得知这个曾外祖父是温州的第一位教友啊。
嗯，我只知道是我母亲的祖辈，
对，
到底是第几辈我不太清楚啊，没有去问。反正时间大概在十九世纪的末期，1870年左右。
哦，清末明初的时候。
啊，对，那在那个时候。
嗯，
他接受信仰是整个温州地区的第一位教友。
我们刚才在前头呢节目一开始就放那个神父所做的音乐何处是家乡哈、哦。那神父最早接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那大概是在九几年九四年九五年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教会团体。
哦，那是在就是接触教会音乐。在创作的时候，
团体就说我在我的小时候，在我的襁褓当中，我已经接受这份信仰，
嗯哼，
已经接受这份信仰，但是就一直没有机会接触教会团体，参加团体的活动。那正式参加团体活动的时候，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
嗯哼，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那你那神父接触音乐的时候呢？音乐
是从小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嗯哼，
嗯，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
嗯哼，
但是我的家住在一个乡村小学里边，那学校里边。
嗯，
父母亲都是教师，然后我的大姐姐对这方面呢也是蛮感兴趣的啊。我的小时候就坐在她的膝盖上，在弹风琴。那个时候在我们中国大陆，就是说，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是比较落后的。
嗯，对，
在学校里。 也可以说除了一些个别的二胡以外只有一把风琴，没有现在所有的电子琴啊钢琴都没有。
二胡啊，二胡是不是就是这弄一
两根线的？
对对对，就是我知道二胡，有一个音乐家是在大陆，叫闵惠芬呐。对，那那个二胡，哎，奇怪，在小学里头用二胡来拉儿歌，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风琴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
乐器，教学乐器，英语的教学乐器。就我小时候，因为个头不高，够不着风琴。踩不到那个踏板，
嗯哼，
所以坐在我大姐的膝盖上，哎，用手去摸键盘。小时候就感觉表现出有点兴趣吧，好像是，那时候当时完全是乱按的，没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节拍啊什么样的一个讲究。
嗯，那神父在那个时候好像就会看谱了，会视谱就会唱出儿歌了嘛，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在小学
二年级的时候。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正式的学过一个唱读谱，或者说试唱的一个训练。
嗯，
那个时候，但是有时候接触一些歌曲啊，比如家里爸爸妈妈或者说姐姐叫我一些歌曲，所以我能够有机会接触一点点。
嗯，
然后我把我看到的简谱，因为我所听的歌，经常会做一些比较，不知不觉间接学会了读谱。
嗯，那再来好像就是高中时期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写歌。
对对对
对，那时候写的大概都是情歌，绵绵的情歌，对不对？
啊，那也不简单。我们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封闭的，还不敢这么写。不过
那应该写爱国歌曲，
阳光的歌曲这样。
写爱国歌曲吗？
我没敢写过。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跟港台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对，
还属于我们在大陆还属于70后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青年，所以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开放，不像现在一样，小学生就开始早恋。
好，那是信仰歌曲，我们现在谈到信仰歌曲了哈。
嗯嗯，
信仰歌曲是神父从接触教会之后开始创作的，对不对？
嗯嗯，对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开始创作信仰歌曲的动机呢？
嗯，参加，其实我们参加教会的团体，参加一些学习班，接受一些信仰培育，慢慢。就会生命当中会有一份感动，
对，
这份感动在催迫我写歌，嗯，也让我回忆起我年少的时候，我的高中时代，我曾经写过歌，
嗯，
所以这个欲望就这样被催迫出来了。
嗯哼，那神父那时候我记得第一首教会的歌曲，你所做的教会的歌曲是叫做《何处是家乡》，对不对？
啊，对，
在1995年的时候创作，
嗯，
那时候是。是当修士之前的青年团体服务的生活吗？
啊，是的。
嘿，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做这首曲子呢？
真的跟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在信仰方面生命的一份成长有关。
嗯。
另外一方面跟我们接受的一个培育的环境有关。
嗯。
因为在大陆教会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接受一些信仰培育，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天主，认识一个主，在这个世界之外有他的一个创造主。然后呢，那个时代的一个信仰培育可能要带有更加消极的一些成分，
嗯，
所以我感觉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它可能稍稍偏向于一些消极。
哦，偏向消极，
嗯，
应该是说神父那时候比较早熟。
不过呢，从我现在看到这一点，没有再去修改它，因为这首歌已经被定型了，
uh-huh.
已经被广为传唱了，
嗯哼，
所以再修改就不好了，大家感觉又陌生了。
或许现在唱的时候会觉得，哎，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的心境，会不会？
嗯嗯嗯。
那等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这首歌曲，因为我们在前头是放过一次了哈，我们来听第二遍。就是神父介绍之后呢，这首歌曲《何处是家乡》，它很有趣的地方，大家注意听歌词的内容。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餐露宿，艰难跋涉，历经万水和千山，背负着行囊，紧咬着牙关，追寻着富贵与荣华，饱尝几度风雨，几番辛酸，终于迎来簇拥的鲜花。我热泪盈眶，高声歌唱，可转眼间花已枯黄。我迷惑又彷徨，我痛苦的想，到底为什么美景不长伴。我想啊盼啊向天问啊，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啊人生宛如客栈，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啊家乡就在天堂，我要归向天堂的家。归向天堂的家，天堂的家。啊，人生宛如客栈，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啊，家乡就在天堂，我要归向天堂的家。向天堂的家，天堂的家，我要归向天堂的家，天堂的家，我要归向天堂的家，天堂的家，我要归向天堂的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哎，很高兴呢，邀请到了我们的温州教区的陆神父，也是天人彩虹桥的管理，就是台长啦，网站的站长了，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他在上头呢有很多音乐创作，神父那些音乐创作好像是在你几年前的，最近的一两年，你有没有有创作呢？新的创作？
最近一两年创作不多，
嗯，
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在创作上很难有所突破
啊哈，
由于这方面是由于工作的繁忙，
嗯，
但是另一个方面是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更加在一个更深的深度上的与主相遇，
哎，对，
我想期待着一个新的奇迹，
嗯哼，那除了音乐创作之外，我们神父他在青年团体服务期间，就是在当神父之前，他还曾经创办过电声乐队，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音乐团体嘛，对不对？
对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创办这个电声乐队？其实神父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创举，都第一次发生在温州教区哈。
对，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当地教堂的一个青年学习班里边，我们通过一个相当一段时间的学习跟接受信仰的培育之后呢，
嗯哼，
我们发现呢，我们这回音乐，就是说它的表达形式啊，
嗯哼，
就是说比较单一一点。
嗯，
那个时候我们既没有我们所谓的传统音乐的那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培育啊，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同另一个方面呢， 当时我们也受着很多社会流行乐的冲击，
嗯，
所以我会发现教音好像是单一了一点点，结果我们就想做更多的事情，
嗯，
在这同时我们也去走访了我们周边的一些基督新教的一些音乐团体，他们的一些乐队，
嗯哼，
看了以后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嗯，
啊，他们做得非常棒，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有十几年二十年的，在我们周边的那些基督教团体，他们已经接近一些专业的水平，
嗯，
所以看了以后，我和我的一些同伴跟我们的一些弟兄，我们就商量着，他们能做，我们也要尽量赶上来。
啊，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着手去做这个街声乐。
嗯哼，
我记得当初我们有三个弟兄一起合资去买投，也可以说现在话说投资买一家爵士鼓啊，
我知道
货，
啊，
那个投资款呢只有700块钱，是很破的一个鼓，
嗯，
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买了这个鼓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运作那个街声乐，我们请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做指导，
嗯，
所以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呢，在中国大陆好像是第一次，
嗯哼，
在中国大陆好像是第一次，嗯，
那时候啊，神父呢好像除了这样的乐队，这个乐队还在吗？
现在已经转型，
这
乐队后来自从我出来进修院以后，后来停办了一段时间。
那后来
现在呢，我们堂区又有两支乐队，一支是类似乐队，有一支是我们整个堂区性的一个普通乐队。
那他们走的大概就是电声方面就对了。
啊，电声方面。
对，电声方面。我们神父呢不仅在这个音乐方面哈，有相当程度的这种造诣啊，天分，应该说有些天赋在，而且他对这个杂志的创办啊，那时候可以轻易的办杂志吗？叫做《言语光》杂志，
《言语光》杂志，
嘿，里面的内容都是些什么？
都是一些有关信仰的内容，有些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游戏的环节啊，有些是大家的一些对信仰的分享等等。我们当时设计了很多栏目，但是现在一下子我想不起那么多的一些栏目的名字啊，因为时间实在相隔太久。
对，我自己没什么时间让神父来做准备哈，一下就拉回很多年前的记忆了哈。
对，对，
那尤其在那个时候要办杂志，应该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容易吧？
那个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随着顺势的一份推动，我们来做。我们起先根本没有这个计划，
嗯哼，
我们不是说我们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然后我们来做的，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办起来杂志。那个是这样，我们教堂的那个时候有个玻璃窗，
嗯，
我们用这个玻璃窗来宣传信仰的内容，
嗯哼，
啊，一周一期啊，这样来做，
嗯哼，
当时我就负责这个
总编
宣传窗的一个编辑工作，就是在白纸上写上一些字啊，画下一些画等等等等，这样做。
嗯哼，
做着呢，我和我的同伴有一些弟兄，我们就想，哎，我说我们这个窗做了这么久，一直没有他属于他的一个名字。
嗯哼，
啊，我们想要不要给他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嗯哼，
啊，我的同伴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去开始想象什么名字呢？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于是我们就想啊，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周边的其他的一些教堂、一些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想？
嗯哼，
因为在我们中国大陆，在特别在我们温州，我们当时属于一个乐清堂区里，在我们堂区里边有将近20座教堂，大大小小。
哎，
所以我们就向其他的就十几个教堂嘛，
嗯，
向周边的其他的弟兄教堂发出邀请，
嗯哼，
邀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宣传窗，
哎，
就说设计一个名字，
嗯哼，
一个名称，
嗯哼，
然后我们进行评选。我们当时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收集之后呢，收到大概将近100条名字，
嗯哼，
100条名称，然后我们邀请了一些当时的一些神父啊，一些修女啊，或者说在我们教会里边比较有权威的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教友， 他们组成了一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小组专门来对这些将近100个的名字做评选。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比如说首先是7个到5，我记得好像是之前定下来金奖是1名，银奖3名，红奖5名，这是9名了，对不对？是这样的，一轮一轮筛选过来的。
那
最后评出的就是言语光。
哎，对，除了言语光哟，其他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什么名字呢？我很好奇。
有些比如说银奖的有撒种。
哦，撒种，哎。
还有一个叫仙，我记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仙葡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葡萄树上的一个鲜的鲜活的葡萄。
对对对对，
我记得对鲜葡萄这个名字还是我自己取的
啊，
但是没有能够问鼎啊，就在了影响，
很可惜，
还有意思。然后我们等于是这个我们这个动作，在我们当时的月经堂区，就是那十几个教场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响。
对，
影响力非常大。
对，
所以呢，我跟我的同伴说，我们这个宣传窗啊，这么小的宣传窗，搞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感觉有点不相称啊。所以我们总得，因为我们要考虑颁奖一个晚会，对不
对？
对，要颁奖晚会，月经奖这个名次要颁奖。最后我们仅仅是这个宣传窗，大家过来一看，好像很失望，对不对？我们做的一件让大家感觉惊喜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催促下就开始考虑出杂志，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哇，真的，其实神父，你有你的魅力哈，吸引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也是你的工作，也是天主的工作。我选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叫做《呼唤青年》，来当做今天的片尾。那这首歌曲呢好像有特别的故事，神父可以告诉我们。
呼唤青年这首歌是写给我们教会的一位圣人神父鲍斯高，一位教育家，一位社会家，
圣若望鲍斯高。
圣若望鲍斯高，对，
他是年轻人的主保，
是我们当时我们教堂的青年团体的主保。
哇，
青年团的主保。记得我们在言语光杂志当中有一个栏目就叫做1888热线。
1888热线电话嘛，
这是一个咨询热线吧。不是，我记错了，1888131热线应该是这样。
我这么长。
因为这是这位圣人神父的他去世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我们用这十年来纪念他。这是属于一个咨询的一个栏目。但是我就考虑到要为这位我们的主保写歌。因为我们从很多歌本上去寻找这位圣人的歌都找不到。我们可以找到弱色的歌啊，
对
啊，和类似的歌啊，
对，
其他很多圣人的歌，但是唯独没有鲍斯高的歌。所以我就有了这种创作的欲望。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呼唤青年》，看神父怎么样借着我们的圣人圣若望鲍斯高来呼唤更多更多的大陆青年们。
有一声呼唤，呼唤年少，总期盼，期盼成长，有一缕思绪诉说往昔，有一个梦幻勾画出蓝色天际，这一声呼唤抚平创伤，这一种期盼赋予坚强，这一缕思绪追念为人，这一个梦幻都像那爱的海洋。圣若望鲍
珠宝，用爱的指引呼唤汪洋，融化了冰冻，忘却忧烦，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圣罗王宝石高，青年大珠宝，用爱的指引呼唤汪洋，融化了冰冻，忘却忧烦，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追念为人，这一个梦幻都像那爱的海洋。圣罗王宝石高，青年大珠宝，用爱的指引呼唤汪洋，融化了冰冻，忘却忧烦，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圣罗王宝石高，青年大珠宝，用爱的指引呼唤汪洋，融化了冰冻，忘却忧烦，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圣罗王宝石高，青年大珠宝，用爱的指引呼唤汪洋，融化了冰冻，忘却忧烦，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圣罗王宝石高，青年大珠宝，共同挥洒爱情的光环。